冀州侯苏护兵伐西岐，早有流星探马报到封京。姜子牙听罢一阵冷笑，哈哈哈哈哈，可叹纣王死到眼前，还做垂死挣扎。武成王黄飞虎带着黄天化、黄飞彪、黄飞豹、黄天祥、黄天觉、黄天禄点兵一万在关前亮队，口口声声叫冀州侯苏护出营答话。早有人把这事情禀报给冀州侯，苏护大喜：张伦呐，你休息好了吗？我看还是本帅去合适。大帅不必，杀鸡焉用宰牛刀，有事末将扶其劳，我去足矣。您说有这么个人在眼皮底下混搅，苏护还真就没辙。什么原因？论身份比他高着一层，但是他也是受黄蜂的五路接应使啊。你想随便把他拿掉，这玩意儿不太容易，没有天子的旨意办不了。另外这郑伦能耐大，所以冀州侯心里头叫苦，脸上还不敢带出来。这好吧，既然郑将军执意要出兵，我给你五千人马前去会战，切记不要鲁莽行事。得令。郑伦接过令来往外走，一边走一边生气：我这苏护你打的什么主意呢？你不过有我在这儿啊，你这如意算盘你就得落空。也许我这么想是冤枉了你，但愿这会儿多个心眼儿。我看看黄飞虎打什么点子。郑伦一边盘算着，一边把大兵点齐，炮响三声，在营前亮队。这郑伦胯下压起火眼金睛兽，手里擎着一对紫金降魔杵，来到两军阵一看，正是黄飞虎。他一看黄飞虎没变样，仍然是那么潇洒。再往后一看，嚯，黄氏一门全都在场啊。郑伦看罢大怒，用宝杵一指，高声断喝：来，对面是国家的叛臣黄飞虎吗？武成王就等着苏护呢，一看很失望，苏护没来，来的正是郑伦。原来同殿成臣，能不认识吗？武成王没办法，赶紧报万当兄：不才正是黄飞虎，对面是郑将军吗？然，黄飞虎啊，我说你一句什么好呢？天子对你不薄呀，满朝的恩荣聚在黄氏一门，你们家骑士赞营辈辈都是王子，别人能造反，别人能负天子，你不应该，你就为了个妇人，率领皇室一门反出朝歌，留下骂名千载，你有何面目跟我搭话呀？你给我滚回去，你叫姜子牙出来见我。话不多，太伤人了。武成王听罢 须眉结扎。
赵伦呐、
你懂得什么呢？两军阵前竟敢出口伤人，实在是可杀不可留。
但是我有事情见你们冀州侯交代，我跟你谈不着，你赶紧给我滚，你把苏护替换上来。
见我们苏护侯爷，你妄想？你只有把我郑伦给扳倒了，你才能如意，不然的话我就叫你在楚下做鬼。招！这家说着话，催开火眼金睛兽，一溜风呀就到了武成王近前，招打宝杵挂风，搂头盖顶就砸下来了。武成王没办法，横枪招架开，往上一架，二兽相交，二人卖力就站到一处。那武成王那条枪不白给，因此跟郑伦打到30多个回合，难分胜负。郑伦看不多时，暗挑大指罢了。还得说黄飞虎啊，够个英雄啊！反叛归反叛，能耐归能耐。郑伦又一想，我何必跟他费事呢？想到这，他把双杵突然一分，把胸脯一把，脑袋一拨了，脸儿一扬，这鼻子眼儿朝前，运用元气就哼了一声。本来这郑伦的鼻子眼儿跟一般人的一样，就大点儿也大不出圈去，但是他这一运成气可变了。这俩鼻子眼儿比嘴都大，人们看得清清楚楚，从他鼻子眼里发出两道亮光来，光芒刺眼呐！两军阵前就好像打了声雷响似的，嘎啦！就这一下，你多高的人物也受不了，魂飞魄散啊。武成王就觉得脑袋嗡了一声，顿时失去知觉，从神牛上就摔下去了。郑伦催开火眼金睛兽，把双杵交单手往下一哈腰，抓住黄飞虎的战带，将武成王生擒活拿，莫转马匹回归本队，狠狠往地上一摔，啪！正在这时，可气坏了小将军黄天化，一看他爹被人家抓住了，小伙子眼睛都红了。张伦休刀，拿命来！伯龙马就像闪电一般直奔郑伦，郑伦驳回火眼金睛兽，跟黄天化站在一处。20几个回合之后，仍然用他的办法，把鼻子眼一睁，哼，嘎啦一声雷响啊！再看黄天化撒手扔锤，摔于马下。也被郑伦走马活擒，老黄家的人都红了眼睛了。刚想出阵，后边收兵锣响，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军营的规矩，闻金必退，闻武必进，谁也不敢违背。众人干着急，没办法，只好收兵回城。单说郑伦连胜两阵，抓住黄氏父子，洋洋得意，在辕门下马，气呼呼走进中军保障。冀州侯苏护啊， 没动地方，对郑伦十分头疼。至于郑伦打败仗打胜仗，他好像不太关心，他就琢磨着怎么能制服得了郑伦呢。这人特别固执，想跟他讲道理恐怕他不能听啊。那么不讲道理动武，又觉得对不起朋友。正这时郑伦回来了，分他为辽战军走进大帐，末将交令。回来了，不知两军阵前胜负如何。大帅啊，我说话您记得住不？我包打西岐，他们有什么了不起的？顷刻之间我捉拿俩人，教大帅法落带进来。等把皇家父子推上大帐，苏护一瞅，哎呦我的娘，这事儿弄的，我跟武成王交情最好，你说今天这个事儿这是个大误会，这武成王往后还能相信我的话吗？当着郑伦满营众将，这话还没法说。冀州侯苏护只好逢场作戏，把虎胆一拍，噔，下面可是叛臣黄飞虎吗？黄飞虎把脸一扬，不错，是我，既然被抓住随便处置吧。皱着眉头，不算英雄好汉，本应当将你父子斩首，只因你们的罪行太重了，应当送往朝歌，交天子处置。来啊，押入后营。只好这么办，把这爷儿俩押起来。郑伦一皱眉，大帅怎么不开刀啊？留着他们干什么呢？正好把他们杀了，把人头挂在辕门示众，杀一杀周朝的锐气，长一长我军的威风。哎，郑将军不必操之太急呀，等着再打几个胜仗，我们心里头有底，再杀也不迟。下面休息去吧。完，人家是大帅呀，说话就代替军令。郑伦干着急，没有办法。到了第二天，郑伦气得连饭都没吃，上帐请令，还要出兵。苏护也是跟他赌气，心说你这倒货呀，不到黄河不死心，挨打我就叫你打，人后有人，天外有天，我就不相信没人赢得了你，要能把你整死那是太好了。苏护把脸往前一沉，好吧，给你3000军兵，赶紧出营去吧。郑伦呢一看，呵，看得清清楚楚，冀州侯不高兴，哦，我打了胜仗还不高兴，嘿嘿，显而易见你没安好心，你不是越这么想吗？
我越要打，
我看你苏护能把我如之奈何。他边想边来到两军阵，摆下一座一字长蛇阵，命校正官逃敌。有人报到相府，姜子牙正发愁呢，听说武成王父子被人家捉拿，这郑伦会妖术邪法，姜子牙脑袋都疼啊，因此强迫收兵。这一晚上还没想出良策来，哎，郑伦又逃敌了。姜子牙问左右，哪位将军去会郑伦？
我去。
讨令者非别，正是土星孙。
丞相，末将
自从来到大周，寸功未立，寸草未得，我觉着于心不忍，恳请丞相给我一支令箭，去会郑伦，去搭救皇室父子。
好，土行孙，多加谨慎呐、啊！这郑伦可不好对付，
我心里有数。
接令在手，转身刚要走，
邓婵玉过来了：“慢着，丞相啊，我放心不下。
冀州侯苏护兵伐西岐，早有流星探马报到封京。”姜子牙听罢一阵冷笑，可叹纣王死到眼前，还做垂死挣扎。武成王黄飞虎带着黄天化、黄飞彪、黄飞豹、黄天祥、黄天觉、黄天禄，点兵一万在关前亮队，口口声声叫冀州侯苏护出营答话。早有人曹红马手使双刀，
呀，是姑娘是媳妇，长得真不错呀。
姜子牙手下有的是大将，怎么派出女子来了？郑伦正在纳闷的时候，就听脚前有人说话：“
我你往哪儿看呢？我在这儿呢。”哎，这还一个。
郑伦在火眼金睛兽上低头观瞧，哟呵，面前站个矬子，个儿太小，没留神。一瞅这位跟磨盘成精差不多少，那脸上蓝一道、青一道、紫一道、白一道。
怎么这么难看呢？
手中使着一条大棍，其貌不扬，把郑伦呢气乐了。我说你是什么精灵变的？说你是尿憋子吧，你还会口吐人言？天下的人长得有你这么难看的吗？活个什么劲儿？
不见，我说你可够损的。我活得还挺有滋味呢。再者一说，人好看难看，这算得了什么呢？啊，讲的是能耐，两军阵前比的是高低。我说郑伦，你别得了便宜卖乖，我劝你赶紧把皇室父子给送出来，是你的便宜。如若不然，看见没？我把你砸成馅儿饼。
丑鬼，咱俩有一个死的，你拿那个来吧。晃动紫金降魔杵，跟土星孙站在一处，一伸伸手，郑伦脑袋疼了。一瞅这矬子，与其说是人，不如说是个球，来回直轱辘，忽前就后，忽左就右。那郑伦个也高，火眼金睛兽也高，跟他打仗还得哈腰，累得蒙灯转向，是腰酸腿疼啊！没十个回合，汗就出来。一瞅这矬子还缺德呢，个小，抡着个棍儿，专打火眼金睛兽的四条腿，你知哪下给划了上？郑伦一想，不好，凡是这种人都有特殊的能耐，我呀给他来个先发制人。想到这，把头一扬，哼，嘎！土星孙眼睛一翻，我的妈呀！扑通，啪啪啪啪。翻身栽倒，邓婵玉在后头给丈夫观阵，一瞅不好， 催开桃红马，舞动双刀来战郑伦。可就这么一刹那的功夫，土行孙已经被人家的军兵给抓住了，五花大绑。
邓婵玉一看
丈夫被捉了，那心里跟油烹的一样，又一想这小子是什么能耐，他哼着一声怎么这么厉害，先下手为强。打着打着，冷不丁他就扔出来五色电光石，啪，正揍到郑伦鼻梁子上头，这下也哼不出来了。哎呦，郑伦用手一捂鼻梁子，是败归本队。邓婵玉再追来不及了，人家逃回大营，寨门紧闭，开弓放箭。邓婵玉无奈，这才收兵。单说郑伦气了，先找了军医大夫给这鼻梁子上了点药。哎呀，疼死我呀！哎呀，骨头折了吧？这个女子扔的是什么玩意儿？早知如此，我应当先下手才对。哎，来人，带着这矬子，赶奔中军大帐。其实冀州侯苏护早就听着报告了。你别看他没到前敌，那里事儿他知道的非常清楚。一听说郑伦又抓了个俘虏，苏护这心呢就结成了个疙瘩。这时郑伦上了帐了，末将参见大帅。哦哦，郑将军，恭喜你又打了胜仗。嗨，天子的鸿福，大帅的虎威，我算什么呢？不过今日打的不太顺手，我还受伤了，被女将把我鼻梁子打青了，不信您看看。苏护假意关心，哎呀，可不是嘛，得好生调理啊。苏护心说，怎么不把你打死呢？你个宁种不识时务的货，呸。正在这时，军兵把土行孙给推上来。冀州侯往下一看，嚯，挺好个人，长糟践了。这个头比这帅案还矬着一块，真是其貌不扬啊。冀州侯把桌案一拍，丢，下面这个丑鬼，你是谁？
我说你说话客气点，我长这么漂亮怎么是丑鬼呢？我乃渤海人土星孙师爷。
冀州侯一琢磨，像这种货，干脆我把他杀了，好堵住郑伦的嘴，别让他起疑心。想着这，喝令刀斧手就要杀他。土星孙咯咯一笑，嘿嘿嘿嘿嘿，
我说你还能杀得了我吗？爷爷今天给你点颜色看看。说着话一抖了膀子，啪，绳子开了，土行孙蹦到帅岸上，才要大闹中军帐。